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13年4月19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我们将关注的内容有：新华社辟谣习近平微服打的为虚假新闻，中国学生命丧波士顿校园哀悼，禽流感传染途径仍不明朗，体制僵化物资紧缺，查韦斯的政治遗产。节目的最后是每日报摘专栏，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香港大公报今日报道，习近平于上个月在北京打车的经历，称习近平向司机询问民生，而司机第一时间并未认出习近平。多家中国媒体转载并引发网友热议，中国官媒新华社突然辟谣，表示此为虚假新闻。
4月18日，中国官媒光明网和多家中国媒体门户网站转载了香港大公报关于习近平于3月1日在北京微服打车的报道。就在习近平微服私访成为网络热门话题之际，新华社突然在傍晚时分发出消息称，4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的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经核实此报道为虚假新闻。德国之声发现登载该新闻的搜狐网、腾讯网等纷纷将内容换下，并刊发辟谣声明。而新浪微博上司机郭立新成为敏感词，大量有关内容遭到删除。中国新媒体人北风认为，习近平打车这件事为真的可能性更大，宣传口也把握不定民众反应，只好借大公报出口转内销，一看反应不妙，只好把大公报牺牲了。另一位专栏作家潘采夫建议对司机出事的一番风顺笔记进行鉴定。文章根据的哥郭立新描述，称习近平在当天的晚高峰时分坐上了他的出租车，有时事评论员之称的北京的哥照例热议社会热点。当司机埋怨北京雾霾严重，老百姓意见很大时，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乘客做出回应，污染容易治理难，原来花一分钟污染，现在可能就要花十分钟来治理。但是也要看到另一面，现在中国人的人均寿命比以往大大提高了，要看到社会进步的一面，而且政府在治理环境污染和提高百姓健康水平方面下了很大决心，做了很多工作，也制定了很多措施，但这些措施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能完全发挥作用，总要有一个过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这一痛苦而漫长的过程。郭立新表示被这番和普通百姓不一样的话打动，于是仔细打量这位穿灰黑色皮夹克大脸盘的乘客，惊觉很像习近平，于是询问，您出来坐车就没人说您长得像某个人，没人说您像总书记。习近平微笑表示，你是头一个把我认出来的司机。司机激动地称，遇上通天的好事。随后习近平向司机询问收入及其他民生问题，司机表示，现在党的政策都是好政策，就是一些政策到了基层底下被念歪了，得不到执行，老百姓有些意见。习近平表示，感谢你对党的信任。26分钟的车程之后，习近平为司机题字，一帆风顺后离去。该报道发出后，微服私访在网络大热，微博上出现各种调侃的段子，一些网友认为此则消息中有太多戏剧化成分，网友塑料志演绎另外的版本，司机激动地说，这不是万梓良大哥吗？乘客说，你是第一个认出我是习近平的司机。网友月号星驰表示，宋徽宗政和六年微行时出，习近平微服私访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励志，这种管理模式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但大批支持者对习近平之举不吝赞美，认为现在的官员需要真正走到民间，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 四川作家冉云飞就此发出评论，高层装得亲民和稍低层叫嚣恐吓是配套的，高层收获赞美，好让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延续下去，有利于统治集团维稳。低层的叫嚣除了恐吓民众外，还让整个社会觉得反对改革者很强大，让民众和一些知识分子同情高层的无能为力。评论人苏西认为，建筑民间和文人演绎的微服私访，微服主角官阶越高越具有传奇性，对于民众来说，无论是热议微服私访还是可判贤命暗访，都表达了一种权力想象和对吏治清明的向往。中国重庆作家王康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些故事也是热门宫廷剧中的经典主题，专制环境中的这些故事总会慰藉百姓的心，并给他们带去一些执政者做出改革的希望。但光有故事治国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
当然这个首先讲起就是乾隆皇帝的微服私访，专制这种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嘛。当然是好事情，这种微服私访当然是要表达这么一个善意。那但根本的它不是微服私访，不是个人风格、个人的好恶啊，亲不亲民了。但更重要的是制度的重建了。
中国学者、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前研究员姚坚富向德国之声表示，三月初发生的事情却在习近平全面执政满月的时间点发出，确实有打造习近平亲民形象的深意。排除故事中戏剧化的细节等，他表示不但支持习近平私访，更支持习近平公开走进更广阔的民间。
我觉得很好，希望他经常这样访一下，我说继续做，最好他每天做一次，一年就做一次，就是那就纯粹的作秀，你把它变成制度然后做，包括马三甲子也去一下，先把这十几个访民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然后你们借鉴一下，把他们解决一下。
姚建富也表示，听闻习近平亲自批复了哈佛学者傅高义著作的《邓小平时代》在北京三联出版，这也是有关六四问题的内容首次出现在中国内陆的出版物上。他认为，如果习近平有诚意倾听更多的民间声音，或者是有勇气推进改革，还应该继续扩大访谈面，包括改革人士、媒体人士、六四人士、异议人士的声音都应该去倾听。
除掉借鉴出租汽车司机，那能不能跟民运的一些人士也可以对话一下吧？所以除掉跟司机聊一聊以外，能不能跟丁子明啊，跟包同啊也聊一聊？刘晓波要搞联邦共和国就判人家11年，那里面签名的好多人，那是不是领导也可以跟他们谈一谈？我建议他的微服私访的范围可以扩大一些。
一名中国女学生在周一的波士顿爆炸案中不幸丧生，波士顿大学学生因突如其来的噩耗感到震惊。周四，波士顿大学将举办大型追思仪式。与此同时，美国治安状况恐使欲赴美留学的外国学生却步。
三名波士顿大学的中国学生周一前往室内马拉松比赛现场体验美国生活，却意外卷入波士顿爆炸案。其中一名学生在爆炸中丧生，其周姓友人身受重伤，第三名中国学生则毫发无伤。波士顿大学周三在取得家属同意后，证实爆炸案中的其中一名遇难者是中国籍学生吕令子。在美国波士顿周一举行的马拉松比赛终点线附近，两枚炸弹爆炸造成三人丧生，约180人受伤。整个波士顿大学校区都为吕令子的死亡感到震惊。这名数学与统计学系硕士研究生在去年9月才前往波士顿，随后立即投入课业中。吕令子家属在声明中对女儿的骤然逝世表示悲痛，他们感谢校方以及中美政府和波士顿官员的帮助，并对各界的支持表示感激。波士顿大学数学系行政人员海维称，许多学生难以接受噩耗，包括吕令子及其友人在内，目前波士顿共居住着数百名中国学生。波士顿大学校长布朗表示， 我们的心与思绪都与两名受害者的亲友同在。该校共有31000名来自100个不同国家的学生。波士顿大学组织了多项追思悼念仪式，周四将举行大型纪念活动。在前往波士顿马拉松比赛会场前，吕令子发了一则微博，贴出一张中式早餐的照片，并用英文写道：“我的美妙早餐。”周一晚间，当波士顿大学学生发现吕令子失踪后，立即焦急地搜索其下落，最后却传来他丧生的噩耗。周姓女学生已在医院经历了多次手术，据称目前状况稳定。同行的第三名女学生不愿公开姓名，其他学生表示她因为情绪紊乱难以言语。在吕令子被发现失踪后，一名来自上海的24岁法律系学生表示，众人都非常担心，试着找到她，大家在听到她的死讯后都很震惊。波士顿大学神学系学生纳尔逊在马丁·路德·金纪念碑前留下了一双慢跑鞋、花朵和印有大学标志的钥匙圈，对死者表示悼念。另一名来自北京的23岁学生则在纪念碑前放了顶绿色的帽子和一张纸条，写着献上来自波士顿和北京的爱。一直以来，美国高等教育学府试图扭转美国治安不佳的印象。此次中国留学生在波士顿爆炸案中丧生，可能再次使外国留学生却步。当学生们考虑应前往哪些国外教育机构求学时，他们不仅考虑教育品质和费用，诸如波士顿爆炸案之类的攻击事件，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或2012年美国康州桑迪胡克小学的枪击事件，都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波士顿爆炸案发生前曾表示，在访日期间，他曾听闻一些当地学生惧怕赴美留学。美方官员在与日本家长沟通后发现，他们认为美国并不安全，因而不愿前往。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赴美留学的学生人数出现下降，原因包括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发展停滞，中国的留学生人数则最高。据非营利组织国际教育机构所发表的资料，但是中国、印度和韩国学生便占美国外籍学生总数的近二分之一。而据美国商务部表示，外籍学生去年所缴纳的学费和其他开支为该国经济贡献了227亿美元。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数日前公布的一项令人意外的数据则显示，中国申请美国研究所的学生人数在经过多年的强劲增长后出现了 5% 的下降。曾在纽约州立宾汉姆顿大学负责国际学生服务的贝格表示，2009年该市的美国公民协会移民服务中心发生枪击案后，他们必须安抚外国学生，解释暴力并非常态。201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恐怖攻击后，美国大学的外籍新生人数连续3年不断下降，不只因为安全顾虑，美方收紧签证管制也是原因之一。根据一项由美国政府支持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目前为止，美国的国际学生人数居全球之冠，2011年招收近76万5千名学生。
中国依然深受禽流感问题的困扰，世界卫生组织在本周三表示，没有接触禽类的患者是如何传染的，尚无解释。该组织派出的专家小组周四抵达中国协助调查。
世卫组织表示，一部分 H7N9 病毒患者中没有找到其和禽类接触的痕迹。该组织一位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表示，这仍然是一个必须解开的谜团。他还补充说，目前还不能确定到底有多少感染 H7N9 禽流感的确诊病例。在世卫这次表态之前，有北京纸媒引述中国疾病防御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曾光表示，在感染 H7N9 病毒的患者中，有 40% 的人未曾与禽类有过接触。曾光说道，这些病人到底是怎样被传染的，这还是个谜。目前对人传人的担忧还没有任何可靠的依据。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数据，至今有82人感染 H7N9 型病毒，其中17人死亡。 路透社搜集中国官方公开信息分析，大约有10个病例确实与家禽有过接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没有对路透社公布的这则消息发表任何评论。根据德新社的报道，世卫组织的一个专家小组在本周四4月18号抵达中国，给中方提供科研援助，加紧对 H7N9 禽流感的研究。该组织一位发言人接受德新社驻北京分社采访时说道，这些专家将在上海和北京与中方当局展开紧密的合作，不过他并没有透露关于专家来历或者队伍规模的任何信息。中国方面发出警告，感染 H7N9 病毒的患者人数有可能会继续上升，大部分感染病例以及11例死亡病例都发生在上海。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主任冯子健于本周三在中国卫生和计生委网站发表了声明，声明中说道，我们正在密切观察其中的家庭聚集型病例，我们正在深入分析看是哪种可能性大，是先发生禽传人再出现人传人感染，还是他们有共同暴露史或者分别暴露于病毒污染的物品或环境所致。冯子健表示，中方正在研究一个直系亲属三人染上 H7N9 禽流感病毒的家庭聚集型病例，父亲和两个儿子均染有 H7N9 禽流感病毒，父亲已经死亡。冯子健表示，这个家庭聚集性病例依然不能改变目前对该病毒禽类传播到人体的这种特质的了解，并不能证明病毒会人传人的散播。在今年三月，中国当局首次报道了受 H7N9 病毒感染的病例，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病例集中在上海的周边地区。在上周日，北京政府表示 H7N9 病毒由北上的趋势目前已经蔓延到北京和河南省。当局已经下令在北京和上海暂时关闭数个鸟类市场，并扑杀了大量的禽类动物。中国家禽业本周二表示，政府出台的这些措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达到100亿元人民币左右。
查韦斯的继承人马杜罗赢得了委内瑞拉总统大选，这丝毫不出人意料，不过他仍面临着来自反对派对于选举公正性的质疑，况且整个国家的体制僵化，甚至连吃饱饭都成问题。
2013年3月5日当查韦斯去世的时候，这位委内瑞拉在位多年的总统在身后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位内定好的继任者和一群悲痛的拥护者，他留下了一个完全僵化的经济体系。尽管查韦斯在位时就一直宣称要带领数百万委内瑞拉人摆脱极端贫困，然而事实上这个国家如今的状况已经难以养活自己的百姓。尽管如此，查韦斯的拥护者在周日的大选中还是坚定地把票投给了他的继承人马杜罗，使其以微弱多数优势当选。除了要面对来自反对派对选举结果的质疑之外，马杜罗如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显示给世人看，所谓的查韦斯主义不仅仅是社会资源再分配，而且还能创造新的财富，因为到目前为止，人们还看不出这一点。委内瑞拉的经济饱受通货膨胀之苦，工业产业也僵化落后，国家的外汇收入微薄，根本不足以支付在海外欠下的债务。尽管委内瑞拉实际上是全球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当年初登总统宝座的查韦斯还没有坐稳，就开始着手将众多企业国有化，首当其冲的就是曾经利润丰厚的石油产业，而出口石油赚取的美元被他投入在范围广泛的社会福利计划上。他为贫穷的委内瑞拉人在住房、水电消费方面提供补助，压低食品和燃油的价格。然而，查韦斯的乐善好施却不仅仅是面对自己的国民，对于他的海外政治盟友，这位左翼民粹主义者也相当的慷慨。
据此次选举失利的反对派领导人卡普里莱斯称，查韦斯在任期间，委内瑞拉一共对外赠送了价值7300亿玻利瓦尔的石油，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查韦斯在任14年里委内瑞拉创造的所有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的1/10。而委内瑞拉为此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金钱。卡塞尔大学委内瑞拉研究学者彼得斯批评道，查韦斯没有能够降低经济对于石油产业的依赖性，没有加强其他经济领域的发展。这个问题虽然在他上任之前就存在，但是在他任期之内又有所加剧。如今，国有的石油巨头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在整个出口总额中占有 96% 的份额。尽管如此，这个国家还需要进口燃料，因为那里老化陈旧的炼油厂的产能远远不足以满足本国的需求。而最严峻的问题在于，目前连一些生活必需品都出现了紧缺，面粉、肉、糖、食用油，甚至卫生纸，还有像治哮喘的喷雾剂这样的基本药都越来越难找。今年二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这样写道，土地改革相对来说按照既定目标得到了实施，尽管大面积土地所有者手中的不少耕地都转移到了小农民手中，但委内瑞拉对于食品进口的依赖性几乎没有减少。社会学家彼得斯认为，实现所谓食品主权的目标在可见的未来都无法实现。新当选的总统马杜罗所面临的任务也相应明了，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不过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在唯一拿得出手的经济收入来源也不能创造太多财富的情况下。为了扩大原油加工业的产能，对经济进行多样化改革，马杜罗必须从别处攒钱。其实这也不难，彼得斯认为只要把国家的公共支出缩减就可以了。然而鉴于目前食品紧缺的状况，缩减的空间余地恐怕也很小，不过取消一些其他领域的补助还是可行的，比如燃油补贴。彼得斯讲述到，委内瑞拉的燃油价格10分低廉，给汽车加半箱油只需要花到折合不到1欧元的价钱。汉堡大学全球和区域研究所的专家兰蒂瓦尔坚信一点，要想缩减公共开支或者福利支出，不冒一点引起社会动荡的风险是不可能的。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人口30万的小国冰岛于4月15日成为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的首个欧洲国家，引起各方关注。新苏黎世报发文强调，尽管在法律等领域存在相当大的障碍，瑞士也应抓紧时机同中国达成自贸协议，原因是保持并扩展对华良好贸易关系对瑞士经济几乎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经过6年谈判，中国和冰岛本周一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对其他欧洲国家而言，这一事件具有象征性意义。4月18日，新苏黎世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指出，从2011年起已进行了8轮正式谈判的瑞士，也应不失时机地尽早同中国建立自贸关系。
两国迄今不能达成共识，作为贸易伙伴，中国对瑞士越来越重要，已经是继欧盟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且在进出口方面都是这样。不过，进入中国市场的可能性依然受到限制。如果双方能在关税领域的相互让步方面达成一致，瑞士的机器制造业将从中获益。不过，除关税之外，非关税贸易障碍也不可轻视。中国医药工业和银行业不规范的和复杂的规定都属于这些障碍。此外，法律权益方面的要求也常常得不到满足。尽管障碍多多，伯尔尼绝不能错过这里已经启动的列车，同北京达成一致，对瑞士经济来说几乎有着生死存亡的意义。 2006年，因在农产品问题上的分歧，瑞士同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中断。现在，欧盟同美国正在进行地区性自贸协定谈判。瑞士如要避免被冰岛这样的欧洲国家或整个欧盟所超越，农业就不该再作为一个中心的联合体进行阻挠。事关中国，瑞士仍有着独一无二的机会，及早行动。
根据新华社报道，新晋刚参加过军演的两艘中国南海舰队战舰，本周二起在中日均提出主权要求的岛屿附近海域巡逻。此前，三艘中国渔政船在相关海域要求日方船只立即离开中国领海。法兰克福汇报4月18日在政治栏目刊登一篇记者文章，认为与台湾的做法不同，北京加大了同东京之间的争议。
中国要通过加强巡逻和派遣战舰，强调对这些无人居住岛屿的主权要求。日本指控中国，中方舰艇的火控雷达曾照射过日本海岸警卫队舰只，从而有可能导致发生军事冲突。无人居住的这些岛屿目前处于日本的行政管理之下。中国方面称，相关岛屿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台湾也对岛屿提出主权要求。岛屿周围海域渔业资源丰富，并被认为拥有巨大的天然气储藏。日本新舰同台湾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台湾渔民可以在有争议的海域捕鱼。北京强烈抨击这一决议，要求日本放弃单方行动。台湾总统马英九则认为，这一渔业协定可能有助于解决岛屿危机。在周二公布的新版国防白皮书当中，中国强调了对岛屿的主权要求。中国与多个东南亚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围绕岛屿及其周围海域的主权冲突。北京试图通过与单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谈判解决争端，坚决拒绝争端国际化。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众多国家欢迎美国增加在相关地区的军事存在。中国则因美国向亚洲倾斜而感觉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政府周二公布的国防白皮书含有相关的陈述。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 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 本台今天晚间的汉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21点到22点，欢迎收听。